亲爱1503的家人，很高兴跟大家线上再相会。最近呢，灵修读到民数记，那我就在思想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40年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在旷野绕行。那怎么样才能够从旷野进到应许之地呢？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启动天国人生，从不抱怨开始。因为我们在民数记里面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会一直在旷野绕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他们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抱怨。那抱怨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你知道抱怨它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。我们来读民数记14:26-28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他们的抱怨一定是很多很多，所以神才会说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很忍耐，因为他们不断的抱怨。然后最后神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神说我必要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带他们，就是你们的怨言达到我的耳中。你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达到神的耳中，包括怨言，所以这些怨言呢也达到神的耳中。神说我就带你们所说的怨言来带你们。哇，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大咯。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神怎么样照着我们所说的带我们呢？在14:2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旷野，或 死在埃及地，或者死在这旷野地。哎呀，就他们不太可能死在埃及地了，因为早就已经出了埃及，所以他们说他们巴不得他们就死在这个旷野。然后我们看14:29，神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。神真的照他们所说的达到神耳中的话来带他们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神是照我们的话来带我们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能乱说话了，我们要很小心。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话是会创造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怎么说话，我们怎么思想，其实我们就像我们人生的导演跟编剧跟演员，我们自己也是演员，我们就创造了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话。发怨言它还有什么杀伤力？它会带来及时而且严厉的刑罚。在民数记的21:4-5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赌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然后紧接着6，神就说，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他们在说这一些怨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马上神的刑罚就临到了。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发怨言，他们不仅是在跟摩西发怨言， 其实他们是在向神发怨言、啊、这里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刑罚是快速而且严厉的临到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所说的话。另外呢，怨言的杀伤力是它使我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在14:29-30，刚刚经文说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。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。所以不断发怨言的百姓呢，他们在旷野绕行了40年，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这就好像哥林多前书6:9说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若活在罪中，在神不喜悦的里面，我们是不能够去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。而在其中只有两位有信心的，也是说信心话语的，加勒和耶稣亚，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可以承受神所给的丰盛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话语，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随便说说的啦，哎，我只是讲个气话，我只是抱怨一下，其实这都是有杀伤力的，这些是会招来神及时而严厉的刑罚，并且拦阻我们进入应许之地，无法享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。那我们来想想，哎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爱抱怨呢？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抱怨的人吗？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人自己认为自己爱抱怨。其实抱怨这就好像口臭，自己都不会察觉，可是别人会闻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来想想为什么人们会爱抱怨。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不符合期待，我们抱怨是因为有太多不符合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。因为譬如你赶着要回家，但是呢你塞在车阵的里面，你可能就会抱怨。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考上第一志愿，可是他最后搞到没有学校可以读，哎呀，你心里就对孩子有很多的抱怨。或者你期待先生要帮忙做家事，可是他偏偏就坐在电视机前面，他就在那边动弹不得，你心里就会有火。或者你想说，哎呀，我要去教会让我的心得着安慰跟舒畅，那没想到来到教会别人一句问候的话也许问得不太好，你就觉得你受伤了。你知道会有太多的事情不符合我们的期待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他们心里想的是，神你说，摩西你说要带我们去的那一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哇，就像这个图片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的要去啊。可是现在怎么会路这么难走，然后又没水喝，那又给我们吃那个淡薄的食物玛纳，40年如一日毫无变化，你知道所有的都跟他们的期待相差太远。因为不符合期待，所以人们会抱怨。还有第二个原因，其实是推卸责任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你把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？你怎么这样带我们呢？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我们在埃及就不是跟你说你不要来搅扰我们吗？容我们侍奉埃及人就好了， 因为侍奉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你知道他们把他们出埃及这一件事情的责任推给谁？推给摩西。他们忘了当初是他们欢欢喜喜的要跟随摩西出埃及。很多时候人们都把我们的困境是推给别人或者推给上帝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为什么我的婚姻之路这么坎坷呢？上帝不是慈爱的吗？上帝怎么会这样待我呢？然后我就问她说，哦，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是神清楚叫你要嫁给这个人吗？他说不是啦，是我自己要嫁的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抱怨的时候，我们推卸责任，其实我们应该想想，是不是我也有责任，是不是我也有错。人们会抱怨，还有一个问题是骄傲优越。所以当可拉党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可拉党他们的抱怨，他们是出于骄傲，他们不肯服在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之下，所以他们抱怨，他们说你擅自专权，其实是他们自己也想抓权，他们里面是骄傲的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们从抱怨开始，最后他们走到叛变，抱怨是一条不归路。人们会抱怨，可能是自怜自爱，因为人们把这个眼目呢专注在自己的损伤。在民数记11:4-6，以色列人又哭嚎。哇，这个哭嚎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？他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，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哎，我们要问，你没有吃到鱼啊肉啊黄瓜西瓜韭菜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只吃玛纳你会到心血枯竭吗？你知道人们在抱怨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抱怨有理，可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抱怨的人他们常常是把困难放大了。一个人我们如果只是在看自己的损伤，而没有去看见神透过这些环境也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，我们就会常常落在那个抱怨的漩涡的里面。小孩子受伤的时候他会大声的说，哎呀好痛哦，请问一下他叫那么大声他的痛会减少吗？不会的，可能越叫越痛。所以当我们在抱怨自己的疼痛，我们这样的哭嚎，我们的疼痛我们的难处会减少吗？不会的，而且很可能是我们越抱怨我们越觉得，哎呀我们伤得好重哦，我们好痛哦。所以我们不要再自怜自爱。另外我们可能会抱怨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沾染发酵。你知道当我们听到别人在抱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被污染的哦，这些话进入我们的耳中，进入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会被污染。我们如果我一直听这个人抱怨这一个人， A 抱怨 B， 你说我对 B 的观感会不会改变？一定会改变，我开始对 B 的印象就会不好，这就是我被污染了。所以如果我也污染了，我又去讲跟 C 讲 B， 你知道那个抱怨的话就会在我们的中间一直污染一直发酵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群体有一个抱怨的文化，我们在其中呢，我们都会被污染，而我们不自觉。而且当有别人抱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接着说，哎，我跟你讲不止这样哦，我还遇到什么样的事，然后我们就收集更多可以抱怨的事实。你知道这些，我们就会不断在喂养我们里面那一些负面的思想，而让我们越来越有多抱怨的素材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去站在那个抱怨者的身边。那我们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小组沦落到这一种抱怨的文化。如果有类似的情况，神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彼此劝勉，我们要彼此提醒，我们乃是要彼此建造的。所以让我们来创造一个不抱怨的一个文化。那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去落在哪一种的陷阱的里面，以致我们容易有抱怨呢？那怎么样才能够远离抱怨？有几个秘诀。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三章二节，请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其实我们的话语都会有过失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，那只是我们要更小心我们的话语。那这一个经文其实也讲到，一个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口舌呢，我们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操练要从勒住我们的舌头开始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操练。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，只管静默不要作声。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一定非常的惧怕，在这个时候他们说不出什么好话的，神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都闭嘴，保持沉默，不要说话。你知道人无论是在恐惧当中，或是你在情绪不满委屈等等的这一些情况的里面，我们都不要任凭我们的口舌任意妄为，说出那一些又臭又长的怨言。学习勒住我们的口舌是很重要的。我有一次呢，我们有一个同事跟我中间有一些的不愉快，那刚好上司来了解说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我觉得我是据实以报，把当时的情形来告诉上司，结果这个上司呢，就去把对方臭骂一顿，那结果呢？就是这一个对方呢就又来找我臭骂一顿。那我当时我也很生气，我也觉得很委屈，我觉得我没有讲错话，我只是把事实告诉这个上司而已，上司。但是呢，这一个人他那时候很生气的对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你现在心里在生我的气， 你就不要去讲到关于我的事，因为你讲出来的绝对没有好话。那时候我只是觉得我很生气，我很气，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不讲理的人。但是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后来想想，他讲的也没有错。当我们对一个人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最好闭口，不要再去谈论到这个人。因为我们谈论到他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出来的绝对不会是好话，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。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内心。人们可能会问说，哎，我只是跟朋友诉一下苦，发泄一下情绪，哎，这样也算抱怨吗？其实我们在陈述一件事情呢，跟抱怨有没有抱怨，这一些很容易混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可能每个人的解读会是不一样的。譬如说，今天你被老板解雇，那你的解读可以是说，哎呀，我专业不够，学历不够，所以老板解雇我，我成为第一人选，这也是必然的事。如果你是这样解读，你的情绪呢，你可能是很低沉，很沮丧，但是你也很可能会对自己说，所以我需要更努力，我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学习。那你可能会往这个方向。但是如果 B 他的解读是，我被解雇了，老板就是势利眼嘛，他就是看我没有啊。你知道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可能出来的情绪是你很愤怒，很委屈，而且你说出来的就是那个混蛋老板。那你知道，当我们解读不同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情绪反应，所有的话语，所有的行为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的内心。同样对这一件事情，我这样的解读是正确的吗？我们要常常洁净我们的心，也很自然我们的口就会越来越纯净。再来，我们也要学习有适当的表达。我们刚刚说，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，检视我们的内心，这样好像是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说。不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们要有适当的表达。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表达，而不落入在一种批评跟抱怨的里面。譬如说，如果今天教会 有爱宴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哇，大家一片混乱，在那边抢食物，结果后面的人完全都吃不到东西，那你就开始说，哎，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搞的啊？那这些领袖他们怎么都没有在处理这件事呢？怎么会这么没有制度呢？怎么会这么混乱呢？那你知道，这就有很多的批评跟指责。这样有解决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让大家更有情绪，可能会制造更多的纷争。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有合宜的表达。你也许可以找到那个当事人，你跟他说，哎，我不明白那一天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呢？那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建议怎么样？你知道，当这样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更合宜的表达，是能够真正来解决问题的。你知道，表达还有一种是可以更积极、更超越的表达。 就好像金恩博士，他不是抱怨说为什么美国的黑奴遭受这么凄惨的待遇呢？他乃是说，我有一个梦想，而那一个梦想呢，他就把在一个超越这个问题，黑奴的问题，他超越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，是一个互相接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。他把那个梦想呈现在大家的面前，然后带领大家，我们一起去攻顶，我们一起去达到这个目标。你知道这样的表达就更能够帮助能够有一个解决的方案，并且是让问题得以解决。如果我们只是在抱怨，你知道我们都只是在那个原来的问题里面打转，它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，它只是让你在那边发泄你的不开心，但是对问题没有解决，对自己的成长也没有帮助。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表达。另外，有时候我们表达了，但是问题不是马上解决的，我们是需要等候，祷告等候，把问题交托给神。我们相信神会介入，神会来处理，神会解决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表达向我们的权柄来表达。我们相信我们的权柄已经听见，只是他心里还在盘算这些事情应当怎么样处理，怎么样解决。所以等候是需要的，用信心来等候。其实当我们祷告等候，可能我们就是在检视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发现神没有马上解决，因为神透过这些事情其实在修剪我们。就像我刚刚提到说我跟同事之间的那个不愉快，那个时候我生气生好久，但是神透过那一件事情，神在教导我一个功课，就叫饶恕。我都觉得我对所有人都可以，可是那个人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？他这么恶劣，但是神教导饶恕。所以很多时候事情没有解决，其实神正在雕塑我们，神正在要我们学习。也因此你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被拉宽，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提升，这是神美好的工作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启动我们天国的人生。所以我们从不抱怨开始，我们要来洁净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内心。我们一起再来读路加福音6:45，请：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心里充满什么，我们口里就说出来，我们的话语正反映我们的内心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，那是我不小心说的啊，我只是讲个气话。其实你讲个气话，那个气本来就积在里面了，所以你讲气话。所以我们要真的洁净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说我们从不抱怨开始，那神不喜悦的话语不是只是怨言，神不喜悦的话很多很多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的4:29就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所有污秽的话语神都不喜悦，所有的批评毁谤，我们去传话，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有伤害人的话语，我们责骂人，我们贬义人，我们刺伤别人，这些话都是 神所认为的恶。甚至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一些令人猜疑的话语，夺走人的信心跟爱心的话语，勾引人掉入陷阱的话语，这都是神不喜悦。就好像蛇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，哎，这个蛇好像没有真的说上帝的坏话，但是他说的话就夺走了人对上帝的信心。这一种令人猜疑的言语都是神所不喜悦。如果你在教会里，你说，哎，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有爱吗？你觉得我们的小组有爱吗？哎，你虽然没有说我们的教会没有爱，我们的小组没有爱，可是你这样的一个疑问句正在勾引人掉入一个陷阱。其实所有这样的话都是神不喜悦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现在到底在说什么话，我们要更多的省察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内心。我够洁净吗？我有足够的爱心吗？其实我们的话语都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是在被肉体、被自我中心所掌控，还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掌管我们。我们的话语反映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洁净我们的话语和我们的内心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启动天国的新人生。我们有一对夫妻，他们说他们夫妻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对话几个回合，然后呢就会开始吵起来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到底说怎么办呢？其实也很好办，我建议就是开始改变说话的方式，开始以感恩代替抱怨。我们不要再抱怨，而是我们开始以感恩代替抱怨，我们开始以尊荣代替贬义，我们开始在圣灵里说话，说出造就人、安慰人、劝勉人的话。你知道当我们开始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我们就从那个属地的进入属天的。我们刚刚所说的抱怨啊、贬义人啊等等这些话语，这都是属地的、属仁义的、属血气的，让我们开始是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我们说的是那个属天的话语，我们就能够把天国带进在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，在我们的家庭、在我们的职场、在我们的小组、在我们的教会。所以从我们开始，我们是一个可以来启动这种天国人生，而这个启动就从我们的话语开始，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同在带进来，神的国度就可以降临在我们所在之地。何等的美好！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都不在旷野绕行，我们乃是都启动天国的新人生，我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。